各位听众，继恒大集团之后，中国再有大型房地产企业陷入困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爆发远超出想象的债务危机？这是法国费加罗报就中国世贸集团债务违约新闻提出的疑问。文章指出，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超过四分之一的房地产业情况继续恶化。世贸集团的房地产销售自2021年下半年起就不断下跌，2022年前五个月的营业额更是缩水 72%， 但几个月的种种融资努力均未能扭转形势。世贸集团10亿美元债务违约的消息在中国引发不安，上周日相关消息在社交媒体微博上的点击率高达4700万。世贸集团认为眼前的困境源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篇文章指出，中国房地产业今年前五个月销售整体下跌了 28%。 新冠清零政策下反反复复的封城限行措施影响经济活动，影响居民收入，而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房地产业。但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问题并不只是从新冠疫情才开始。为减少该领域的负债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收紧获得房贷的条件，结果是众多房地产企业出现流动性短缺，恒大集团首当其冲。几个月来，债务总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的恒大集团就一直在破产边缘徘徊。今年五月，另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融创中国也宣布债务违约。彭博通讯社一名分析师针对危机从恒大扩大到融创中国，如今又冲击世贸集团，开始担心会出现超出人们想象的一场债务危机。文章引述中国地方媒体的报道指出，一些地产商为吸引客户，甚至搬出了以物易物的原始办法，凸显某些地方小型地产商的绝望。中国帝王的三位一体是费加罗报观点版一篇文章的标题。该报记者 Hono Rihar 在这篇专栏文章中，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的活动指出，因为担心感染新冠病毒而900天不曾出国的习近平，6月30日和7月1日首次出远门。他没有去国外，而是象征性的去了一个曾长时间被外国人统治的中国土地，去那里出席香港新特首李家超的宣誓就职仪式。李家超因为坚决镇压2019年香港亲民主派的抗争运动而被任命为新特首。文章注意到，习近平在讲话中肯定一国两制成功，而英国则认为中国在2020年颁布的港版国安法打压一切反对中共政策的声音，公开破坏了此前的主权移交条约。习近平则间接回应了这种观点，他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会允许不爱国甚至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费加罗报这篇文章就此写道，中国共产党不希望香港有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自治政府，担心这样的政府会不遵循中共的旨意。文章继续写道，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明显强化了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不仅在党内清洗明显腐败的官员，而且也借助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对国民实行无所不在的社会监控，任何挑战中共政权的民间行动都可以被扼杀在摇篮里。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的中共党代会上获得第三任期，他的野心是成为当代中国三位帝王之一。文章就此写道，毛泽东恢复了中国的独立，让中国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羞辱之后重获自豪。三位一体的另一位领导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发展了经济，得以吸引西方将技术带到中国，得以为收回对香港的主权铺平道路，也得以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将作为让中国走进现代化的领导人写入历史。习近平想要成为巩固中国独立和经济成功的领导人。西方人天真地帮助中国发展了工业和商业，以为这样可以自然而然地让中国走西方的道路。但习近平表明了态度，可以接受资本主义，但要对民主说不。习近平接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令中国受到冲击的教训，发明了新丝绸之路，准备优先在其近邻，在那些他可以控制到的地方投资。 但要保证自己成为中国当代三位帝王之一，习近平想成为收回台湾的领导人，为此而武力夺岛吗？乌克兰人的抵抗历历在目，令他谨慎行事。眼下他只是试图让一国两制重放光芒。五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一致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二任期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新政府团队。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认为，失去议会绝对多数的马克龙只能对不久前任命的新政府做最小范围的调整。该报的头版社论指出，新政府需要证明他有能力团结各方力量。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在头版以字母 B 暗喻新政府构成缺少令人振奋的信号，凸显执政团队在立法选举重挫之后争取多数支持遇到的困难。回声报的相关报道也写道，马克龙改组政府但未能扩大其议会多数。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在头版指出，反对党拒绝结盟，博尔内第二版政府构成未能超越总统多数派的范围。该报的醒目标题是在中间徘徊。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